给我记者。
好哦，我给你记者，第一线采访观察，不藏私大公开，报道写不完的故事，
我们说给你听。
大家好，我是欧编。
大家好，我是边边。
今天928是教师节，我们先跟广大的教师们说声
教师节快乐。
可是教师真的都快乐吗？以前都说当老师是铁饭碗，但现在时代变迁好像越来越难碰了耶，这个饭碗
很容易破掉。
然后现在也是少子化嘛，所以各校也紧缩人力，因为没有学生，要这么多老师也没有用。
对，
所以不用这么多老师的状态下，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年轻人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想要到大学教书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虽然很困难，但是还是有办法的。
有办法吗？
对，但是它就会变成很像那种当次等老师的概念。
次等老师是什么意思？
就他一样是到学校里面教书嘛，但是要做的事情比别人还要多，领到的薪水却比别人还要少。其实我觉得说难听一点就是教育奴隶耶。你有听过大学的专案教师这个词吗？
怎么听起来很像你有听过安利吗？是直销吗的意思吗？
就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对于现在这个名词是蛮陌生的嘛。
专案教师是不是？
对，专案教师。现在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其实有一点很畸形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所以我们今天再度请到联合报数位版教育新闻的第一把交椅，
第一把交椅，
没错，冯静慧来跟我们深入探讨这个问题。那先请静慧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慧。
我们每一次只要讲到教育相关的议题，就一定是请到静慧，因为她真的太专业了。
然后我们今天是线上录音，就是音质再请大家包涵一下。
之前静慧在联合报数位版啊有出版了两波的专题，其中有谈到有一些大学的专案教师啊比例高达80%以上，
大学里面很多专案教师。
对对对，但是比较惨的是有一些私立大学的专案教师的薪水啊，其实如果认真要去比的话，他们只有公立大学的专任教师不到60%耶。而且这些专案教师其实通常都是一些年轻人啊，或者是已经毕业很久的流浪博士，
找不到工作。
对，他们好不容易可以到大学教书，却被当工具人，要分担很多不管是行政啊，或者是教学，或者是一些杂物，
就不想要做的都扔给他们就对了嘛。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像这样子的专案教师有点像是那种免洗筷，
用
完
就
丢。这个现象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很不了解。那到底什么是专案教师呢？他跟专任正职的教师有什么不一样？像近年呢全台大学聘任的专案教师比重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那真的很想请静慧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其实我觉得专案教师这个名词啊，可能要先去回推一下现在大学聘任教师的分别。比方他们就是分说是编制内还是编制外。那编制内的老师就是我们大家认知，就是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所谓铁饭碗的老师，他们就是工作权比较受到保障。但是所谓编制外的专案教师，原则上都是一年一聘，那最长不会超过2年一聘。等于说他在这间学校，所以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为什么会有所谓免洗筷或是用完就丢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比较没有所谓工作权的保障，他们可能随时学校觉得不需要你了，就会说哦，那就拜拜，就是拜拜这样。为什么学校会想要聘专案教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聘约啊，其实都是自己内规，
学校可以定自己的规定去聘任专案教师，这样吗？
对对对，就是他比较可以有那种弹性的空间，让学校自己乱来。
潜规则黑箱，
等于说他要解聘你，他也不需要按照教育部规定那种三级三审的程序，例如说经过系、经过院、再经过校，他可能随时就说哦，那你聘约到期了，那就拜拜。
表面上有三级三审，但私底下就是玩自己的，随时不想要就叫你走人哦。
对啊，我觉得其实除了谈到薪水这一块，像刚刚我们有讲到嘛，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大学都会聘专案教师是为了省成本。 嗯，因为其实在少子化之下，很多现在大学几乎都是预缺不补，就是有缺，但是他不会再补专任教师进来，就会聘专案教师。
因为专案教师如果依照刚刚讲的，有一些学校是可以给不到六成的薪水，那这样子真的省下蛮多的，
而且也没有退休金吼。
对啊，而且他可以就是我例如说我把这个系所裁掉之后有没有
不用资遣费，
对，我就不用你了，但是你聘专任进来你还要去处理这个专任老师要怎么摆，但是如果你聘的是专案，那我就可以说哦，现在已经学校没有你这个系所专业的需求咯，那你就是请你离开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专案教师的制度其实就是以学校为中心，他们就觉得说哦，我要省成本，那我把老师把这些高知识分子的人力当成是剥削的状态，然后就没有再尊重他们，所以才会让这些年轻博士觉得自己很委屈。的确像大学专任缺又少，所以导致这些年轻的博士也不得不进入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
听起来，哎，我在大学教书好像很风光，嗯，实际上就是一个打工仔，就是变成派遣工的概念呢。
对，就是真的很没有保障。哎，我有需要给理由说为什么我不续聘你吗？
因为通常他们会在聘约里面讲清楚，比如说我这个聘约就是一年或是两年，嗯，那通常就是聘约到就不续聘这样，无理由的不续聘，他不需要给你任何理由。但是通常老师，在我采访了这么多的专案教师里面，他们其实也只能默默的接受这样的不平等合约，因为他们还是要求一份工作糊口嘛。
嗯，所以这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愿意再继续读到博士，嗯，或者是更高的学历成就的原因，是因为我读了这么多书，可是我出来的出路却这么窄，
就不见得找得到比别人更好的工作。
对，现在目前看起来，如果要走教职这一方面，好像真的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之前就有说过，其实有很多私立大学它是经营困难的嘛，因为少子化收不到学生，所以私立大学会比公立大学更爱聘请这种专案教师吗？
会啊，就是像现在私立大学的专任缺的确是开得很少。嗯，私立大学一定要成本考量嘛，他要学生，他要学费，那他一定会在师资人力压到最刚刚好的情况下去符合那个教育部的生师比，例如说我们几个学生要搭配几个老师，如果说这个规定在那边，那以私校为了节省人事成本的考量来讲，他宁可去聘我花比较少钱的专案教师，所以他就是不会去开专任，他会开专案，但是他还是达到那个教育部生师比的规定。嗯，但是符合规定之余，这些专案教师在大学里面也会被一些比较不孝的私校去极可能的去压榨他们，因为他其实就是看在一个你就是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份上，就觉得说我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但是你就是不想做，我也不缺你啊。
对，
就
不是在补别人啊。
对
对对对对，例如说他会跟这些专案教师要求说你们要接行政啊，或是去做招生，尤其是私校，私校最可能的就是做招生工作，兼行政是最常遇到的啦，因为他叫不动专任教师嘛，那当然就是去欺负这些年轻的专案教师。我觉得更吊诡的是说，这些专案教师他们主要都是负责教学，他们一周，你想想看，他们一周要上很多节课，欸，大概都是14到16，嗯，然后你还要再做这些事情，然后有一些老师甚至还要打卡。我觉得这些专案教师真的是很辛苦啦。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为什么会有专案教师这个职缺的产生，我觉得也应该要谈一下。专案教师制度是20几年前开始的，那当初教育部的利益其实是良善的，这个良善是指说，哦，这个系所可能有一些专业是目前没有的，所以它就是以补充性人力的方式去聘请专案教师，短期你可能为了维护学生的受教权，嗯，我短期聘这个专案教师，因为有了这个，开了这个洞，学校也很聪明，就是哎，那既然你都有这个机制了，那我就极尽所能的去把这个制度发挥到极致，就那我就持续把你聘成长期的吧，
懂法就可以玩法完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对，因为这样所以监察院才会开始 纠正嘛，教育部都没有好好的去管控各大学专案教师的这个弊端，
所以监察院其实也有发现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他去纠正了教育部。
因为其实每一年呢、啊，都会有很多教师工会出来帮这些专案教师发声什么的，可是教育部跟劳动部一直都没有很具体的作为，就是有点放任跟轻忽吧，
摆烂这样。
对，有点摆烂，所以监察院才跳出来说教育部跟劳动部好好处理这一块啊。但为什么会谈到劳动部，是因为专案教师他其实就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工作啦，所谓切身为民就是非劳非教嘛，他又不属于教师法的范畴，但他又不属于劳基法的范畴，像我们就是劳基法，一般专案教师就是教师法。那专案教师你非劳非教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孤儿。
我来补充一下，教育部呢是在1998年的时候开始实施专案教师这个制度，可是很奇怪的是他美其名是专案教师嘛，教师、但他不适用于教师法。可是很奇怪的是，专案教师在2014年也被排除在劳基法之外，他其实本来是劳工的、但2014年却被排除在劳基法之外，就是哦，我不是老师的身份，可是我也不是劳工，然后变成一个很神秘的存在。那他们到底是什么？
变成孤儿了。
对，为什么政府会有这样子的安排，他会在2014年不让专案教师适用于劳基法呢？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教育部跟劳动部在互踢皮球，
都不想要照顾这群人吗？
对，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短期性的补充 人力嘛，所以劳动部会觉得说你不算是劳工啊，那教育部会觉得说你也不算是老师啊，所以才会变成就是他一直没有妥善的处理。然后当你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如果真的有一些劳资纠纷或是权益受损的状态，其实没有法律是可以保障这群人的吗？
教育部明文上一定会说一定要有聘约上的保障啊，但是其实也都没什么用哎，因为学校就是走聘约嘛，那你聘约怎么写啊，就是怎么定啊，你老师你也签约啦。就是那个教育部的管制力没有很够，因为专案教师的工作权一直都没有在明文的法律上面明定说你怎么样应该要薪水或者是你的聘约要怎么样，都目前都没有。
静慧在写稿子的时候有做过一个统计，是107学年度的时候专案教师全台是3091人，可是两年后就迅速增加到3741人，其实增加的算是蛮快速的。那其中公立大学的专案教师在107学年度的时候是994人，到了109学年度，上个学年度增加为1180人，那私立大学就是从2097人增加到2561人。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私立大学专案教师的比例比公立大学多蛮多的。
对，
那至于现在大概3000多人左右的教师是没有办法受到任何保障的，那不知道他们的心声是什么，静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真的写了这两个题目之后，跟很多可怜的专案教师就是深入接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私立大学专案教师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国立大学也很多专案教师。国立大学相对比较好的是国立大学专案教师的薪资啊跟专任其实是一样的
哦，他们比较有保障，
因为是国家付钱所以比较有钱这样。
对，
薪资这一块例如说助理教授，我记得之前有一集有提过嘛，专任教师一进去大概是70000嘛。
对，
第一年专案教师也是，就是他就是比较专任教师，当然薪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些学术圈的人，他们更在意的是他们的学术生涯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我可以分享两个国立大学老师的故事，刚好这两个老师都是女老师。像有一个国立大学的女老师叫小冰，她那时候是一个礼拜是16堂课嘛，
一天要上
大概
3堂课，
3到4节这样，
我们还要加上备课什么都。 然后加上这些专案教师他可能就是课都是被塞的，例如说专任教师不要的课会塞给这些专案教师，
不想上就让专案教师去上，
或者是通识课那种大班的课，大班其实是很难 handle 的，就会让这些专案教师去上。像我采访这一位小兵老师，他就是从国外，而且他是杨博士，他从国外拿到博士回来之后，他就应征到了现在这一间国立大学的专案教师。但他比较不一样，他是在国立大学的特殊内规之下，他的薪水是49000啦。是他，我刚刚说的是可能每个国立大学不一样，但是他相对是比较可怜一点，他就是每年通过评鉴就调1000这样。
他的合约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国立大学要这样对他？明明就可以比较专任教师的薪水，为什么要？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专任教师很不好的一点，就是各校各行其事嘛。这个老师就49000，做了大概现在大概是8年了啦。
8年没有办法升正职哦。
对，他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专案教师他们都在等专任的机会，
没有开缺的话就是等不到的机会。
嗯，像这个小兵老师，他就是他16堂课嘛，然后但是他可能有时候一个学期都有6-7门不一样的课。你要想一个6-7门不一样的课，他是不同的备课时间呢，他不是说我都教同一堂，比如说心理学，他其实就备一次就好了嘛。但他是要6-7门不一样的课，所以他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他是跟我形容就是熬夜啊，或者是早起去备课，然后之后他当然也要改作业什么的。但是他在担任专案教师期间，他又遇到他就是怀孕生子的情况。那通常专案教师的请假或者是什么权利就没有像专任教师这么的完整，也没有那么好找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是他要自己去找，学校不会帮他找吗？
不会不会，他要自己去找，然后一直到现在持续的还在当专案教师。但是他其实一直怀抱着一个希望，就是他在等专任的教职机会，但是学校一直相关系所都没有开正式的缺，所以他就是一直等着等着等着这样。
真的开缺了的话会给他吗？
其实也不一定欸，
又是要照正常程序的。
就是常常会听说我公开招缺但其实早就内定好了的一些传闻，还是会发生吗？
但是那个缺他可能不只是等学校自己的缺啦，他也可以等其他学校的缺，但是可能全台湾大学像专任缺真的很少，所以真的没办法，尤其看那个系所来决定这样。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国立大学的专案教师叫云儿，他跟刚刚那个比较不一样，他是有在2所国立大学专案教师大概6年半这样。然后他说他最常被学生问到就是，老师你下学期还会不会开课啊？
很怕老师消失这样子。
是学生问的吗？
对，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一个老师的聘期是8月1号到隔年7月31嘛，所以他可能也要到6月的时候他才知道我明年会不会被续聘，所以学期末他就都会被学生问到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办法回答。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例如说他想请育婴假，可是学校的人事室就会说但你下学期也不一定还会在学校啊。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有点不爽欸，反正你下学期又不一定在。
对对对，他就要不然就是升那种，老师不是都很重视那个什么科技部计划什么的，然后通常科技部计划是跨年的嘛，然后看到申请科技部计划的时候，人事室也会说啊，你下学期也不一定在啊，因为他跨年，那你等于说他计划也不能请，然后育婴假也不能请，那这时候你要他怎么办？
绑手绑脚
然后之后这个云儿这个老师，他的科技部计划其实是有主管出面就是帮他解决了，等于说他还是有请到的然后但这个育婴假等于说他就是配合晚了半年才请，就是他确定他下学期有聘约
才
请、那个、才
可以真的请，
对，才放了那个育婴假。
那假设他因为一年一聘嘛，他请了半年会影响到他之后的续聘的状况吗？
一切都很难说，对专案教师来讲
这样好可怕哦，就会变得很多劳工其实一请育婴假位置就没了的状态。
对，其实像现在很多公司也会发生这件事情，如果你在这个公司正职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更不论是那种一约一聘制的老师
对，就是搞不好你一离开以后他立马找下一个专案教师
就被取代了。
对啊，就是就很跟老公很像。
假设我等到六月的时候我才能知道我下一年有没有办法被续聘，那这个中间因为其实等于是他的合约直到7月31日，那我这中间是需要赶快再去找其他的学校，有这个时间可以让他有充足的去找下一个学校吗？
就是他为了要生存生活下去，他就到处找缺啊。
假设我很怕我下学期，因为我一直要压到最后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续聘，那我先去应征其他的学校，结果别的学校也应征上，结果我自己的学校又说哦我们要续聘，会有这样子重叠的现象发生过吗？
我目前没有听到，但我觉得一定有可能。
嗯，
我不知道欸，我都觉得很难想象专案教师的那种每天生活的辛苦。
他们觉得这样子自己是有未来的吗？
我觉得他们看不到未来，尤其是就像刚刚我们回过头来讲，薪水其实例如说有一些国立大学薪水是 OK 的嘛，7万以上跟一般专任教师是一样，可是升等才是他们的未来啊。
对，
往上升，
对，你必须要在你这个学术界继续生存。我觉得会想要去在大学里面工作的人对追求学问还是一定有一定的憧憬跟理想嘛。那你不能升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我就每天在教书就好了。
不是也有一些教学型升等嘛，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过教育部现在有在推，如果教得好的话也是可以升等的。
嗯，
专案教师可以吗？
要看学校，就是像如果像刚刚我说的那个云儿，就是那个第二个老师，他是在研究型的大学，教学升等相对真的比较困难一点。那如果你是教学型的专案教师啊，每天要去 cover 16节课的教学时数，又要去顾研究的时候，真的很难。就是你如果又是身处例如说台清教成那种顶大研究型大学，你要用教学生的扣打是真的很辛苦，但即使学校会比较好一点了。
一般被请专案教师都是请来兼教书比较多吗？有可能是做别的事情吗？
主要是教书。
嗯，所以他们比较能够运用的升等的方式还是要用教学型吧，因为如果做研究其实没有时间嘛。
嗯，像有一些像高教工会啊教师工会团体，他们会认为说大学教师其实研究跟教学是不可分的。嗯，因为你要想哦，大学老师你要传递知识给大学生，你不可能一直不研究吧，你还是要持续精进一些学术的最新的资讯啊什么的。当你只是去顾及教学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让这个老师在你的学术生命当中有所成长？
嗯，
所以像有一些大学，像我有问到那个台科大，他们就没有聘专职的教学型专案教师，
就是还是会让他做研究。
对，他的 KPI 还是会定说你研究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例如你要发表多少 paper， 然后你教学你时数要多少。他们的说法是说，我为了让这个年轻博士有更好的学术生涯发展，我必须要这样子要求你。
可是他会让他，因为我希望你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我鼓励你去做研究，那我会让你要上的课少一点吗？还是你就是两边都要兼顾就对了，看你自己的厉害。
两边都要兼顾，
反正你自己想办法，但你该做的事情都还是要做这样子。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写台科大这个例子的时候，因为台科大是全台湾专案教师聘最多的学校。
你说国立大学吗？
对，我怎么会问台科大这个，是因为台大
今年13个系所要聘请教学系的专案教师。
嗯，
就是今年才开始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想法？
那时候这个想法一出来的时候，脸书上大震撼。欸，就是在高教圈里面就觉得说天哪，连台大都要入这个坑，
台大也沦陷了，他不是资源最多的吗？
对。
然后后来我问了一下，就是那些有招聘教学型专案教师的系所，他们说过去那些就是说像台大的共同科目都是有资深讲师在上课，讲师就是硕士毕业的讲师。嗯，那现在已经不会再有所谓硕士毕业的讲师进入台大上课，应该不只是台大，所有大学都一样，都要博士。所以呢，那这时候这些谁要来教？
嗯，
我记得前几集有讲过一个是像大学教师好可怜，你又要顾研究又要顾教学又要顾行政，
嗯，
的时候这是专任老师要做的事嘛。那台大想说啊，不然我们就聘请一堆教学型的专案教师，
只要教书就好了。
对，你就来教书就好，不用再管行政，你也不用兼导师，你也不用做服务什么的，也不用做行政，你也不用做研究，你就好好教书就好，就是取代以前的讲师。
就感觉是一家公司不请正职，请了一堆约聘人员来分担正职人的工作。
嗯，对，而且其实台大的这个专案教师缺啊，其实条件很严格欸。嗯，对，我问了很多那种流浪博士都说这个是很好的缺，就是那个很好的缺是指说，第一他的薪水跟专任是一样的，嗯，然后再来是要全英文授课嘛，博士资格，
所以他要一个新进的老师又要博士毕业，他还要会中英文授课，那有一些正职的教授他都不见得英文讲得很好了，还要待遇比较差的专案教师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听起来有点过分吗？
所以他才会说我给你跟专任一样的钱，
可是他会的东西可能要比正职的教授啊专任教师还要多耶，
因为资历比较深的人可能就会说，哦，我没有办法做英文教学，所以他们才要补专案的来去补那个英文没有办法授课的缺吧。
对，
所以静会觉得这样是合理的吗？
我听起来是觉得没有很合理，而且你看像以某一个系化学吧，我那时候不是有问化学系，他们说最后都是外国人来投荐，欸，
五个人里面四个人是外国人，嗯，那这样对于本国人求职没有帮助 啊，
你
帮外国人增加就业机会，但流浪博士还是在流浪啊。
对，真的就是因为英文授课我觉得对本土博士来讲还是相对困难。
嗯，但是台大会不会借此而对外招生，是说我们学校内有很多外籍的老师来帮忙授课，我觉得有时候对于一些学生来讲这个是对有既有国际化又有吸引力。
的确教育部有规定一个啊，也不只是教育部啦，大学排名也都会看你这个学校有多少外籍老师啊，
所以可以用这种变形的手法增加外籍老师的聘雇比率吗？
就是因为教育部会规定说你这个大学你要有几堂是全英语授课的课，所以现在大学纷纷都在开全英语授课的课，嗯，我觉得是对台大这种研究型大学来讲，因为大家要拼升等还是希望专心做研究，所以教学就会觉得说那就让给那些年轻老师来做吧。嗯，但是这相对来讲对年轻老师也是比较不公平的啦。
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就是请一个只负责教学的专任老师呢？因为其实教书对于学生来说，学生来上大学其实教学才是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
啊，对。
那为什么只教书的老师不能够成为专任正职的老师呢？
对，这就是回到台大他们长久以来被人家诟病的地方，因为他们就觉得我们是研究型大学，这个老师你要进入台大你就是要会研究，你不能只有教学，
台大自己的迷思就对了。
对，就是台大会觉得说你就是都要顾啊，因为其实教师法就是规定大学老师你就是研究教学服务你都要兼顾啦，但是毕竟你是在大学里面服务啊，就是还是要顾到学生的受教权吧，教学也不能这样乱教啊。
嗯，而且像他要求的就是我要有博士的学历，我还要中文好英文也好，那条件都这么好的人他干嘛来抢教职的缺，他搞不好去别的行业不是会赚更多吗？
去业界。
对，所以其实你看他来应征的人没有很多耶，欸，里面那个化学系的老师不自己也有讲，他说其实光英文授课就砍死很多人了，而且这种中英文底子都很好的博士去台积电当然赚来比一个月7万块还要多啊，谁要还要来大学，
啊，
而且你又没有保障。
那像公立大学都会发生这些就是蛮不合理的事情，嗯，那像私立大学这个状况应该会更严重吧？
我觉得私立大学更可怕，因为大家都知道私立大学就是人治嘛，那个人事就是派系，当然国立大学也有派系，但私立大学更可怕。就是像我有采访两个老师，一个是 Amy 一个是 Cindy， 那这个 Amy 啊她是在南部的私立大学，嗯，现在是3年多嘛，那第一年每周有15节课她又要做行政，那第二跟第三年每周是上10小时的课，但还要兼行政主管， 然后还有招生，还有什么负责实习啊、课程啊、建制网络平台、资料执行计划、接计划什么等等一堆杂事。然后更夸张的是，他在第三年的时候，因为他的任职的系上有开了一个新的组，系主任就要求说，那你不然去进修第二专长好了，因为系上就不想要再去多聘一个老师嘛，他就是要求这个 Amy 这个专案教师去修第二专长，那这个第二专长就是你再去修一个硕士学位。
学校会帮忙负担那个学费吗？
没有啊，
就是叫他自己付。
对，
他这样一年是要花多少钱去进修啊？
他是说两个学期缴了12万多啊，然后他还要花来回3个小时的车程去其他县市的大学上那个晚上
课。他是晚上下班的时候去上课吗？
对，
我真的觉得他们是超人耶、欸、就是你平常自己的正职做完以后，我还要下班再去进修第二个学位。
然后之后更惨的是这个 Amy 老师啊，他后来就被斗掉了，原本聘请他的这个系主任后来离开了嘛，然后新的系主任上来之后就觉得他是前面系主任的人马，
老板走了没有带我走，留下来其实蛮可怜的。
但他一定想说我也不是老板的人啊，
我想要变成他的人马。
他也叫我多修另外一个第二专场、欸、
对，然后新的主任上来之后他就被不续聘，名义上的三级三审了、啊，但是他把你弄掉还是可以弄。在三级三审的时候就被告知说，哦，就拜拜，就是不续聘他这样。
那他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吗？就是我不续聘是因为哦什么什么原因，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我不续聘。
没有哎、欸，
反正最后结果就是不续聘，看你自己，
就你也不能
你就走人吧这样。
其实系主任还有很多把专案教师赶走的手法，例如说我就不排课给你上。就是或者是我再多聘几个兼任老师，不是专案老师哦，兼任老师，就是我例如说我开的课不符合你的专业需求，那我开其他的课让兼任老师来上，那这个专案教师他怎么可能还在这个系上可以待得下去，
没有工作做。
对，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恶劣的手法去逼你离开。像这个 Amy 他最后就走啦，就是因为他就是聘约到期然后就拜拜了。
Amy 修完了硕士学位，但他却没有办法留在这间学校，这样有点白花钱的感觉耶。
对啦，讲好听一点就是我又多学了一个
自我提升。托前系主任的福让我进修了。
对，然后我还说不定可以用这个进修来去别的学校。
希望 Amy 未来的职涯真的可以越来越顺遂，倒吃甘蔗，我真的很想为他哭。
那 Amy 更惨呢， Amy 后来就离开了南部那个学校之后，他到中部的另外一点，他又找到新的工作了。但是新的工作就是说啊，你之前那个年资就不算哦，
在前一所大学的年资不能够带到新的学校去。
对，然后就说就还是从底薪开始领，而且这个新的学校呢还要求他签了一个切结书，就是说那个切结书内容我觉得超扯，他就讲说如果你3年内没有被聘为编制内就不再续聘。
但重点是现在也不会开编制内的教职职缺呀。
对啊，
他就是摆明了我用完你3年你就自动的不续聘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要不要改聘他成为编制内不是学校决定的吗？
对啊，为什么他需要列在合约？
对，但是他还是签嘞，就他没办法
不签也进不去这样子。
然后我刚说为什么私校人治啊，就是只要上面的人不喜欢你，我觉得其实以系主任的角度来看，他当然会希望说我系上的老师都是好管控的。就像另外一个我报道里面有提到的那个 Cindy 啊，他也是在南部一间私立大学当专案教授，他就觉得他都很 OK 哦，就是哦学校要求他说他都有符合规定，这样也都没有迟到早退什么的，然后行政工作啊教学工作都有做到。但是他突然间在去年5月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个函文嘛，就说哦你的绩效评量未获通过，推荐续约这样。
没有犯错他要如何无法达到那个门槛呢？
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那个绩效评量表，
不能要求说我想看一下到底里面哪个地方被扣分吗？
没有哎、欸，他在这家学校三年多来他没有看过他的绩效，我们不是都会有那种 KPI 分数吗，知道说
每一项大概多少分，所以他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没有看过那个绩效评估分数，然后学校也不曾公告，之后他接到不续聘通知嘛，他就有发信给他们学校的人资问说哦，我想要知道我的总分跟系上的分数，但人资也不给他，然后他就只能这样、哦、摸摸鼻子，然后但是他在要不要决定续聘的那个会议之前，他有听到说其实系主任跟院长好像没有很喜欢他，所以就会变成说他就觉得专案教师的宿命就是不是你做多或是做少，而是主管喜不喜欢你，
就是我做的好不好不重要，只要主管喜欢我我就可以留下来。
嗯，这个评量感觉已经不是看你的教学好不好，而是你会不会做人，
不像他搞不好根本没有那个评量啊。
对对、就是、所以我说就是他们被评鉴的方式已经不是看你教学，因为老师最重要就是教学跟研究嘛，他已经不看你这个，而是看你有没有得我的眼缘。
对，真的很黑暗，就是觉得那个老师的尊严都没了。
突然又想要滴一滴泪，
今天为专案教师流了好多泪
啊！你看读博士读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进到大学教书，然后但是却变成这样。
你刚才不是说之前讲师只要有硕士学历我就可以进去大学教书吗？现在门槛反而提高耶、欸、等于说你进去大学全都是要博士、啊、那我读一个博士可能要再多花六七年，博士读完通常都要三十几岁出来，
大概都三十五，
对啊，
才第一份工作、欸、
然后还要被任人宰割。那如果我三十五岁出来，我大概再找了两年工作找不到教师的职缺的话，我要怎么去就是民间企业去应征工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欸、
对啊，就是你没有回头路嘞、欸。
我连专案教师都没有的话，我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
那很多博士后或者博士寮就是专案教师就是一个过渡期嘛，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过渡期。
怎么过渡期就有种一辈子的感觉？
对，
刚才听很多都当了六年七年
但还无法转正。
嗯，
对。那像现在如果就是时间一拉久了之后，其实原本正职的专任老师全部假设如果都荣退了之后，那那些职缺他还是会坚持的预缺不补然后聘任专案教师的话，这样会不会等到到时候大学全部几乎就已经只剩专案教师而没有专任教师了呢？
为什么大学会聘专案教师，是因为他不是用教育部那个员额嘛？
对、
嗯、
对，那像专任教师以前是一个洞补一个，就退一个补一个，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哦，像是零点几哦，例如说台大中文系两个退然后这样加起来再补一个，这样他是用积分去算的哦。现在就是真的要在大学里面当专任老师会很辛苦，但是很多大学老师跟我讲说现在刚好是战后婴儿潮这一批老师退休
的，退休
的，对对对，所以像清大或台大很多老师说其实鼓励现在大学生去念博士啊，未来大概五到十年会有蛮多大学开正式缺的。
可是其实现在就已经有这么多流浪博士了，他们不就是
会去争取
先去补上吗、嗯、先让这些专案教师转正啊，
对，
那到最后鼓励大学生去读博士，
那又有很多
我一出来不就又在流浪了吗？
对，
可能还是要看领域去分啦，就是像一些领域像那种电机资讯那种确实是很缺博士生，
嗯，
所以还是要分流它其实还蛮重要的，
而且只要考上了那个专任之后又是一个二十年那个缺就不会开
出来，待好待满然后我前面苦那么久、欸、
其实我觉得读博士生真的是要看你
口袋深
不
深、
就是、以及你就是是不是生不逢时。
那像这个乱象啊，其实刚才有提到说监察院今年就也有纠正教育部，代表说他们就已经知道这个状况是很不合理的、嗯、那教育部有打算做什么改进吗？
教育部目前就是也是一种所谓的我们认知的一种官方的说法，就是他就说、嗯、哦，我们现在呢为了维护这些专案教师的权益啊，所以我们他们会研定一个专案教师的实施原则，
嗯，
那这个实施原则呢，就是会把什么聆聘的资格、聘任跟聘期、授课时数、送审、升等、差价、薪酬、退休什么什么什么纳入规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现在目前是各校各行其事，要聘你几年，要给你多少薪水，都没有一个明文的规定。那像教育部就是要由上而下去定一个实施的原则哦，
不是法律吗？
它的位阶没有到法，这个原则我相信一定也是说，哦，那我就给大学参考，
参考性质而已。
对，但你要不要用也是你们自己决定。
对，但是还是有比较进步啦，就是至少我有一个规范在那边，不是像现在就是乱七八糟。
而且他也会把升等放在里面嘛，一起做规范。
会、对，这是还蛮大的进步，毕竟监察院都出手了。
嗯，
是他会说他们会这个研定这个草案，但是坦白讲研定这个草案的时程是什么时候？遥遥无期。就是那时候监察委员出来之后，教育部就这样说啊，说我们会定一个原则这样，
只要没有人提起可能就没有下文了。
对，我觉得在他们定了所谓的这个实施原则之前，的确是有些要建议教育部的地方跟呼吁教育部的地方。一个是说他们要监督，他可能就是定期要去针对各校啊去做，比如说你这个学校聘了多少专案教师，然后你的聘约是什么，那薪资待遇是什么，你要去调查，然后并且公开。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他如果说大学真的你太夸张，就是像刚刚那个八成就很夸张，像如果教育部可以明确的给予这些高度长期聘任专案教师的大学给予一些惩戒，例如说我扣你招生名额，或是我扣你奖补助款，这个或许可以对大学有一点点的提醒作用。就是在定实施原则之前，你先去真的有去做这个调查。
现在学校是我无限制的聘任专案教师，他是没有一个名额上限的吗？
没有。哎，
那个八成他可能进化到九成也是 OK 的。
嗯，但是教育部有规定你专任教师的比例要多少。对，就是你一个系所没有达到多少专任，他会给你一些惩罚。
嗯，
但是专案就没有规定。然后再来是就是因为小子的话你学生越来越少，你要聘专任对大学会有一些，还的确是有一些成本上的考量。我觉得不得不聘请专案教师的前提之下，你真的要给他们教师法的保障，
回归教师法。
嗯，我觉得所有编制外的专案教师你必须还是要适用教师法的保障，不要让他们觉得我随时都是可以被取代或是随时会被丢掉的。这样对于老师你在学校里面教学或是你做研究，其实对学生也是好啊。
对，
对，就是你要保障他们续聘的原则，才可以让整个大学的体制更健全，而不是像你看我们刚刚说的专案教师都是年轻的老师，他们其实是整个教学高教环境里面最强的生力军，因为他们的研究能力其实是最强的。
嗯，
对，当你这样去剥削他们的时候，对台湾整体高教环境是不好的。
这样弄下去搞不好本来很有热忱的人
整个被消磨掉
了，就是会开始厌世吧。
对，
嗯，
反正我做多少的努力最后那个决定权还是在学校的手上，那我就不用那么努力或那么有热忱的教学。嗯，
以我来看劳基法跟教师法应该是要纳教师法。
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以这两个来讲是以教师法？
因为我觉得他们还是老师啊，就是他们跟专任教师其实做的事情没有不一样，
都是一样的。
对，他们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纳入教师法以后他们就会有退休金吗？
或是会多什么样子的保障吗？
续聘吧，续聘，然后退休金应该也会有。
嗯，
就是跟专任一模一样的权利。
那这样对学校来说他就会觉得，哦，我成本就又增加了，他应该会不愿意吧。
对，所以可能这就是要跟比如说教师工会或者是大学再去讨论的地方了。我觉得那些像例如说退休金啊或者是薪水这些东西可以再去讨论的，可是我觉得续聘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重要的。
嗯，而且其实学校一年一聘嘛，然后之前有说到三年什么没有变成正职就不续聘，这样他还要再找新的人，对他来说不是也很不方便吗？他为什么不就是好用就 一直续聘下去比较好呢？他需要用这种大量换洗掉一批老师的方式去维持他的教学能量呢？
有一些说法是说，当然你看像长期聘用专案教师，就是当然是你好用我就继续用你，就有一些你不是都待大学待到那么六七年那种，那他应该就是好用的那一种。
嗯，
但是不好用的就是我随时可以把你换掉，或者我不喜欢你我就把你换掉。
哦，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好用或是不好用，可以用或是随时把你换掉，都不是健康的。因为你好用是我长期用你，但是我用不好的劳动条件去聘你的时候，这样也不健康吧。
明明就觉得你是个人才，但我希望你再便宜一点。
对，
你是做善事吧。
派遣工就是这个道理啊。
那就教育部现在的状态，他有办法硬起来去管制这些东西吗？
因为他们必须要跟劳动部去协调，但是这两个部会一直都没有很妥善的去沟通，
都不相关。
然后再来是面临大学还蛮大的压力，因为大学就是要省钱嘛。那现在的教育部就是比较
偏袒大学方吗？
其实也没有，但就是他们比较民粹一点。那个民粹是指说可能有立法委员出来讲一下或者是什么出来讲一下就又摆动了，所以一直都没有很坚定的立场去帮专案教师讲。而且专案教师是整个高教里面很小的一群人啊。但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有监察委员愿意出来做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是一个契机，至少让教育部愿意去定这个编制外专任教学人员实施原则，
还是有机会可以让专案教师的福利继续往前推进。
嗯，
教育部做点事好吗？
对，我觉得我们媒体也可以善尽监督的角色。
就还是要靠进会了。
对，
其实每一篇报道就是一个社会的监督的力量嘛。然后让社会大众可以知道，就是哦，其实有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需要被改进。
我最后 ending 想要用那个私校工会理事长讲的，我觉得他那个比喻真的比喻的太好了，说现在专案教师为了保住饭碗就像被穿了鼻环的牛嘛，
被拖着走，
就是我要你干嘛就干嘛这样子。
对，我觉得穿了鼻环的牛真的形容的很深刻。哎，
然后他下一句话就是可说是21世纪的教育界努力。
对，虽然我们现在讲的很轻松，可是其实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悲伤。
对啊，就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几乎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跟我讲。
对，
就是我也不希望这些专案教师看清自己啊，就是你们都很重要。
如果大家对于教育的议题啊，高教国教都很感兴趣的话，欢迎上联合报数位版搜寻冯静慧。静慧为我们报道了很多教育界的不传秘辛嘛，帮我们揭开了很多其实外界不知道的事情啊。那谢谢静慧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对，谢谢静慧。
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